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11月3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海外省新卡里多尼亚明天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脱离法国独立。该地区正在进行投票前最后准备，尽管决定去留法国，当地民众却平静，没有骚动。法国今天在卢尔德地区首次举行天主教主教与信众座谈会，邀请受教会性侵受害者与会。此会议是否预示法国教会打破禁区与沉默，直面性侵指控并接受司法质询，有待观察。有消息透露，今天的座谈会以后，法国教会将会成立机构专门处理性侵指控。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下个星期二开始倒计时，共和党与民主党都竞选造势，呈冲刺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接下来两年执政顺利，力求维护参众两院优势，但选情分析看好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多数优势。特朗普连续大打移民牌，但被警告有适得其反、河沟翻船的危险。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炒作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电话会谈非常棒，并说将与中国达成一个非常好的贸易协议，但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特朗普班子或许根本没有起草与中国贸易谈判的要求清单。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1月6日将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第三次的审议。大赦国际组织发布新闻稿，敦促人权理事会要求中国就大规模关押新疆穆斯林的情况做出真实的回答。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贝迪克特·罗杰斯本星期四在华盛顿参加一场研讨会时表示，香港人权状况正在每况愈下。他还说他不是反华人士。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由小山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下个星期二开始倒计时，共和党与民主党都竞选造势，出现冲刺的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接下来两年执政顺利，力求维护参众两院优势，但是选情分析看好民主党夺回众议院多数优势。特朗普连续大打移民牌，但被警告有适得其反、河沟翻船的危险。美国与中国贸易战也有选情影响，特朗普与习近平电话运作推动股市大涨，经济金融界更希望共和党执政顺利，带动经济利好。据法新社报道说，美国中期选举倒数四天，总统特朗普试图力保他所属的共和党持续掌控国会，还有自己对美国政坛的支配权。特朗普搬出两大武器，即是吹嘘国内经济繁荣以及就移民议题委言耸听。美国国会期中选举将于星期二6日登场。特朗普昨天在白宫表示说，他的共和党同志处于优势，特别是新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正蓬勃发展，但选前民调指出民主党至少可以拿下联邦众议院过半数的席次。特朗普还在推特贴文中说，哇，美国十月份增加了25万个就业机会，这还是在碰上飓风以后，失业率 3.7%， 薪资上涨，这些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数据，坚持下去，投票给共和党人。有外媒报道说，特朗普一方面吹嘘美国物阜民丰，能够提供工作机会给所有民众，另一方面尽一切所能激起民众的恐惧和反感，即使非法移民人数下滑至2000年的四分之一，特朗普仍然说美国确实面临中美洲移民的入侵。一批多达数千人的贫穷中美洲移民队伍目前步行前往墨西哥北部，并试图进入美国。特朗普对此表示，美国可能会不堪重负。特朗普此前指出，驻守美墨边界的士兵会对投掷石块的移民做出回应，暗示美军可能对移民队伍开枪，但他后来又改口说美军不必开枪。对此，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批 特朗普是搞政治噱头。据法新社报道说，奥巴马抨击现任总统特朗普用移民车队搞政治噱头。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炒作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电话会谈非常棒，并说将与中国达成一个非常好的贸易协议，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总统特朗普班子或许根本没有起草与中国谈判贸易的要求清单。评论警告，中国公开表示拒绝成效签约，特朗普、阿根廷与习近平会谈将很难获得中国大幅让步的协议。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在对中国贸易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预计美中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将达成一项非常好的贸易协议。特朗普在出发前去参加竞选活动前，对白宫记者发表讲话时证实，他将在阿根廷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据美国经济顾问克洛德星期五接受美国电视采访时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没有要求内阁制定一项拟议的对华贸易计划。他补充说，对两国达成贸易协议不像以前那么乐观。库德洛表示，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通话进行得很顺利，本月稍后双方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是肯定的，包括讨论贸易问题。他还表示，贸易将是二十国集团峰会讨论议题之一。他还指出，特朗普可能会扣动扳机，对更多的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这取决于中美双方会谈的进展。不过他表示，如果贸易磋商取得进展，可能取消关税。据美国之音的消息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星期五说，中美双方进行很好的会谈，已经接近形成某种形式的协议。在此之前，曾有媒体报道援引政府官员的话，否认了此前关于美中将会达成协议的消息。据特朗普警告说，谈判取得很大的进展。他说，中方明白，如果无法达成协议，将会面临美国方面在关税上的加码。他说，目前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进口自中国的产品施加 25% 的关税，效果很好，而且还可能会对余下的价值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施加关税。特朗普警告说，我可以这样说，我们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一个好的协议，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个适当的协议。如果我们能够有史以来第一次让中国敞开大门，公平行事，这早就该由其他总统做却没有做到的事，我愿意去做。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贝内迪克特·罗杰斯在星期四与美国华盛顿参加一场讨论会时表示，香港的人权状况正在每况愈下。他认为，如果基本法23条在未来在香港得到立法，将成为压倒一国两制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不久前曾被中国央视记者孔玲玲高声批评和反驳的英国人权关注者，罗杰斯则坚称他不是反华人士。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福林的报道。
上个月在英国保守党举办的年会上，在一场探讨香港事务的座谈会期间，在台下突然有一名华裔女子在主持人总结发言时高声指责受邀人员是在分裂中国、汉奸及反华等，后被请离场时曾出手击打一名要求他离开的义工。后来该名女子的身份被曝光，是央视驻伦敦记者孔琳琳，她被伯明翰警方拘留但不久释放，等待调查。尽管在近日她被英方以普通袭击罪起诉，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随后的回应中还是指出，对孔琳琳提起诉讼我们感到震惊和费解。他说，我们要求英国司法部门依法公正办案，还中国记者一个公道。华春莹还强调，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绝不允许任何政府机构和个人以任何方式进行干涉。中方对英国有关组织和人员鼓吹为分裂中国的势力公然张目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他并表示，香港回归祖国怀抱已经21年了，任何势力任何人企图开历史倒车都是 徒劳的。孔令林的此举也得到了部分网民的叫好，但也有人认为其无理打断会议程序，在没有到提问环节时高声破坏现场秩序，又在数次被要求离场不走后还攻击在场义工的错误行为，并无法被所谓初衷正义所掩盖。再加之会议是在英国国内举办，主办方应该有讨论这一问题的自由。值得一提的是，该事件的另一名主人公罗杰斯曾在去年十月入港，希望看望曾被关押的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时，在香港入境处被告知禁止入境。作为香港监察组织创办人，他在周四参加这场对话时称，近年来北京当局干预港人自由的例子比比皆是。他说，从多名香港出商由于政治原因被大陆当局跨境绑架，到香港雨伞运动参与者被捕获刑，再到英国金融时报编辑马凯在香港的工作证续签被拒，这些新闻事件无不体现中国政府正在有意削弱一国两制的原则，干扰香港自治权。罗杰斯还说，我认为香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一国两制即将形同虚设。他认为基本法23条若被确立，可能会是最后一根稻草，届时香港将会引进叛国、颠覆等刑事罪名。而面对其被指示反华人士的质疑，罗杰斯称，我不是反华人士。他并解释说，我成人后大部分时光都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度过，我希望中国成功，尽管我对这个政权和共产党持批评立场。
来到美国生孩子已经成为一项产业，美国现有出生地公民儿童 307.6 万。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来一再表示，要废除非美国公民在美国所生孩子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出生公民权。他指出，出生公民权儿童享受美国公民的权利和福利，为此美国每年要花费数十亿美元，这对美国不公平。他并指出，出生公民权甚至催生了一个叫生育旅游的产业。近些年外国人在美国生了多少孩子呢？据媒体公布的不完全统计显示，美国现在有 407.6 万名出生公民权儿童。这些儿童出生后多数被父母带回本国，但继续领取美国的福利，长到21岁便可申请父母来美，成为永久居民和公民。来美产子成为一项产业，最典型的是美国华人在美国各地为中国产妇开办的数百间月子中心。月子中心为中国产妇取得美国政府提供给低收入者的免费生产和育儿待遇，中国产妇产后抱着成为美国公民的婴儿一走了之，留下数千元的账单由美国纳税人支付，因此来美生子的中国产妇年年络绎不绝，月子中心越办越多。
中国一带一路带动沿途国家金融基建，也引发债务陷阱质疑。亚洲媒体警告，下一个国家很可能就是急于寻求投资的洞地温。有报道做题透露，洞地温警告近邻好友澳大利亚，如果再不多给钱，他们就去找习近平。无独有偶，正在中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新总理汉出发前前往北京，也对议会表示到北京找习近平解决金融危机缺钱。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11月6日将对中国的人权记录进行第三轮审议。大赦国际组织昨天发布新闻稿，敦促人权理事会要求中国就大规模关押新疆穆斯林的情况做出真实的回答。中国官方强调，中国政府致力于改善人权，并获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有消息说，中国近期将邀请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集体访问中国。大赦国际组织昨天在官网刊登新闻稿，强调众多证据显示，北京当局大规模关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后，中国政府从最初的 强势否认，转变到改口将再教育营称作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并进行大力的宣传颂扬。据大赦国际组织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在新闻稿中表示，中国当局不应该利用宣传来欺骗任何人，新疆再教育营是充满酷刑虐待的地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当向中国释放必须停止针对新疆的镇压行动，明确讯息。报道说，新疆再教育营今年夏天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成为焦点，中国方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国际谴责声浪起初否认大规模关押维吾尔族人，但是近周开始统一口径以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形容涉事用途。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佛林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在过去半年多引来中美关系摩擦的贸易战问题，在今日随着两国领导人与本周的通话后似乎出现回转的信号，特别是被中方指责率先发动贸易战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连日来陆续表示其认为中美将达成贸易协议。根据官方报道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特朗普在周四晚的对话中表达了加强沟通的愿望，并期待在阿根廷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双方还借机谈到了经贸问题。特朗普称美方重视美中经贸合作，愿继续扩大对华出口，两国经济团队有必要加强沟通磋商，而这也回应其此前强调的美方希望通过贸易战与中国建立更为对等贸易关系的发言。他坚称并不是希望借此让中国经济陷入衰退。特朗普曾在日前接受哥伦比亚电视台60分钟节目采访时重申，美国是要通过谈判达成公平的协议，促进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正如美国对外开放市场一般。而同样在双方领导人结束通话后，中国方面习近平则指出，中美贸易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两国经济团队要加强接触，就双方关切问题开展磋商，推动中美经贸问题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有分析人士则认为，其表态的内容也展现出北京方面或较之前绝不让步的姿态有所放松，从而希望以双方互让的形式解决贸易争端的态度。对此，特朗普还在周五参加紧张的美国中期大选造势活动前告诉媒体称，两国之间有关贸易问题的分歧已经得到很大的进展，但他还不忘此前在针对国际事务上所谓胡萝卜加大棒，一手示好一手施加压力的态度。特朗普说，中国非常希望达成一个贸易协议，他并指出，我们与中方有过一个非常好的对话，两国间距离具体落实一些内容则不远了。他并提到与习近平的通话说，我与习主席在昨天进行了对谈，他们非常希望达成一个协议。在谈到如果中美就贸易问题达成协议，其内容是否会只对美方有利时，特朗普一如既往略带自夸地提到，我认为我们将和中国达成协议，同时我认为这个协议对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但对于美国来说将是一个好的协议。此前特朗普曾多次表示，中美之间不能继续保持5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他还对中方所谓强制技术转让、非贸易壁垒、政府对一些特殊企业及行业的补贴及市场开放程度有限、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和科学技术的行为予以了批评。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如果两国领导人在接下来被确认的习特会上未能在稍后的阿根廷峰会上就贸易问题取得突破，美方或将最早在今年12月初向剩余价值2670亿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可想而知，这样的结果不但会波及美国和全球股市的走向，同时将给予已经受到贸易战影响曾一度下跌的中国股市及受到竞争力下滑影响的中国制造业，甚至给中国经济总体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因此，如若中美贸易战在短期内不能得到良好的解决，中方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只能进一步加深。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在发言中并屡次强调，在他眼里，如若双方达成协议，其内容将会对华盛顿和北京都是首次公平的。他并强调，事实上这一性质的协议在很久以前就应该被其前任们所促成，但作为总统的他很愿意在他的任期内将其落实。这也与一些比较悲观的国际政治专家在分析该问题时所提出的 所谓城下之盟的判断有所区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隐红在分析当下贸易战走向时说，两国元首互通电话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目前的局势仍存在不确定性。他认为目前来看最好的结果就是部分关税降低，贸易战暂停。他说中国希望长一点的休战，但是特朗普方面则很难说，他过去一直以来都是短时间的休战。石隐红也同时指出，次好结果则是贸易战也会继续，但激烈程度有所缓解。例如美方不会在年底对目前加征 10% 的2000亿美元中国输入美商品将税收提高到 25%， 或是落实对华第三轮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一事能够拖延到后。但他同时还指出，这也不排除出现最坏结果，就是美方提出所谓城下之盟，即中方无法满足的要求，双方不能达成一致，贸易战升级。与特朗普从宏观上所表达的乐观态度不同的是，美国白宫经济顾问科德洛则透露出更为谨慎的态度。他在周五接受 CNBC 采访时称，特朗普尚未要求内阁制定一项赚你的对华贸易计划。他说，个人分析对两国贸易战协议并不像以前那么乐观。他并重举华盛顿类似对朝鲜在无核化问题上所坚持的最大压力政策发言说，特朗普总统可能会扣动扳机，对更多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取决于双方的会谈进展。不过克杜勒还表示，如果贸易磋商取得进展，可能会取消关税。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我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一早打开手机，网络刷屏事件出乎意料，不是周四上午的一个重要会议和当晚两个国家元首的通话，而是重庆一辆公交车坠江事件。10月28号，重庆22路公交车因一名女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相殴打，导致车辆失控，冲出桥栏坠入长江，造成全车人遇难的惨剧。今晨，公交车失事前司机与乘客殴打视频在网上疯传，引爆热议。有网友发帖说，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乘客没有一位是无辜的。女乘客刘某无理野蛮，司机冲动缺乏理性，车上的岁月静好表们麻木冷静围观。车上的岁月静好表们麻木冷漠围观。共同助推水葬的发生，这也是中国当下社会的浓缩图。一个网名叫琢磨先生的网友发帖道，一辆公交车，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愚蠢的乘客把自己看得至高无上，长达5分钟反复激怒司机，司机手握方向盘，大权在握，你搞我，看我不搞死你。一群麻木的围观者不去制止，觉得事不关己，岂不知全是陪葬者。无知者无畏，掌权的意气用事，围观的死到临头依然怀着侥幸的心理沉默。另有网友发帖道，这一辆公交车其实就是当今社会的真实写照，不论是上层互殴还是底层撕逼，最终就算拖向深渊，看热闹的人都一样不为所动，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本月一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对民企的作用和地位给出了高度评价，直面回应当前市场存在的诸多误解和疑虑，提出了六大举措，每一项都直击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困境。这六大举措包括：第一，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第二，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第三，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第四，完善政策执行方式；第五，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第六，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就近期甚嚣尘上的民营企业离场论和新公司合营论给予了明确的否定，指出他们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当晚， 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释放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积极信号，致使人民币在离岸市场开启反转行情。一篇题为《人心就是最大的国运》的网文这样写道，货币交易员们信了，所以人民币飙升了，美国市场也信了，所以美豆期货直线飙升，纳瓦罗们也信了，说生效的关税也能取消，一夜之间画风急转，冰火九重天，所有的一切来源于两件事，早上的一个会，晚上的一个电话，一切都来得很突然，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早上座谈会的宣誓是给人民立了一张字据，要解除举国上下过去几年来方向的迷茫和道路的恐惧。晚上元首间的通话是给全球传达一种信号，要缓解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政治对垒和地缘对抗。至少以今夜的舆论场，绝大部分网上的中国人表示了支持。历史又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温顺而又宽容的，是一群但凡给机会就能在夹缝中奋斗，但凡有共识就可以在艰难中共克的优秀国民。这样的人民怎么可以辜负？14亿人的道路又怎能儿戏？还好历史车轮今夜折返，一人转念，举国回环。为什么中共各部门一周内频繁召集会议和向企业及资本市场喊话？一篇来自老蛮数据解析站的分析帖给出可供参考的答案。帖子这样写道，今年以来，我国由于严重的债务泡沫问题，一直在尝试金融去杠杆，政府和企业负债就不说了，要知道城镇居民为了买房也负债累累，六个钱包都被清空，连棺材本都已经花掉八成。股市由于资金失血，今年以来一直处于股灾之中。六月份后，我国无法忍受阵痛，事实上已经放弃金融去杠杆任务，资管新规暂停，并重启大借债、大基建模式。但是中美贸易冲突在此时爆发，中兴在美国的一纸芯片禁令下当即休克，给社会信心带来摧毁性冲击。没有信心就没有一切，民营企业已全面停止再投资，外企加速转移产能，指望政府搞基建、玩垄断支撑近14亿人的大国经济是不可能的。于是政府进入喊话模式，先是取消对外资的诸多投资限制，但外资转移并不仅仅因为限制，国内高企的人工、能源与税务成本已丧失比较优势，外资指望不上，于是上个月喊话民企恢复信心、恢复投资。但是这五年来，民企因税务稽查、社保环保检查、银行收紧贷款、股票质押爆仓，已被收割得够呛，叠加供给侧带来的原材料价格暴涨，民企自保都难，哪来再投资的欲望？所以昨天大 boss 终于出面喊话了。当然，现在的局面本来就已经是必须放手一搏的死局，根本没有退路可言。如果减税降成本这五个字依然是口号，是忽悠，那么等在我大中国面前的一定是一场惨烈到无法想象的悲剧。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本台收到的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有右翼的《费加罗报》头条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即将到临的本次任期的中期选举猛烈的冲刺，他在国会声嘶力竭的演说， 而且有一个又一个的造势大会拼命打出移民牌，尤其是针对近日美洲大批的移民潮。左派的解放报关注今天揭秘的甜酒之路的越洋帆船比赛，有约123名水手参赛。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关注当今世界的人们是否应该无代价地追求幸福。今年法国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有右翼的费加罗报经济版关注中国电商大集团阿里巴巴的生意兴隆，报道指出阿里巴巴的业务很兴旺而且多元化，七月到九月之间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营业额高涨了 54%， 达到124亿美元。中国电子商务巨擘阿里巴巴对其今年的营业额预测稍微下降，整个经济的放缓现象出现在亚洲，不确定性也笼罩在整个的国际市场。但是这个由马云军团所创造的集团却是以惊人的方式扩张壮大，而他将在一年后金盆洗手，不再担任这集团的总裁。阿里巴巴夏季营业兴旺，也就是七月到九月之间，它的营业额增加了 54%， 达到 851.5 亿人民币，也就是差不多124亿美元，净获利为200亿人民币，约30亿美元，增加了 13%。 美国的亚马逊集团赚利566亿美元，对于阿里巴巴来说，这一季有超过100亿美元的营业额，年增率为 56%， 也就是占其全年营业额的 80%， 而亚马逊则占其全年营业额的 90%。 为了能更多获利，阿里巴巴这个中国巨富也更快速地向其他领域发展，例如云端产业还有娱乐业等。正如同亚马逊集团所做的，阿里巴巴也更多的多元化企业，朝向非物质的商业如计算机的领域做爆发性的发展。对于阿里巴巴来说，今年第三季度计算机的领域业务达到了 8.25 亿的营业额，也就是一年前的两倍之多，而亚马逊这方面则为67亿美元。在娱乐方面，阿里巴巴则轻易地获得优势，这一季有 8.65 亿美元营收，而拜次于他的优酷的视频平台，总计有超过5亿名经常使用者。今天左派的解放报关注法国海外新克里多林亚小岛，也就是要今天投票独立与否的公投，同时也关注那里的亚洲族群，如移民当地的越南人、印度尼西亚人及中国人的海外族群团体，他们许多都是聚集在新克里多尼亚小岛的省会努美阿。报道指出，自从2012年以来，努美阿有了它的中国城，有一条100多公尺的街道，两旁吊挂着灯笼的装饰，那里有一排价格便宜的中国商店。报道指出，一位15年前来自广州的李女士有一家商店在此，她叽叽咕咕地向记者说，以前这里的人很友善，现在这些新克里多尼亚的土族年轻人干坏是偷窃、砸烂垃圾箱还有灯笼，他们知道中国人是不会抵抗的，所以变本加厉，警察也一点不管事儿。他们抓到嫌犯后又立刻释放。报道说，的确每到周三或是周六，这个角落就看到那些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成群结队的逗留在那里。努美阿这个城市很少有娱乐休闲场所，而且生活费非常的昂贵。2015年以来，在这里的亚洲商店发生两起非常暴力的事件，事件数量虽然很少，但也足以造成大家的防备之心。李女士拒绝谈论政治，当有人与她谈论本次的独立公投时，她只是拼命地猛摇头，转身过去，头也不回地径自往自己的商店里走。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首先将是由索菲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44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您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这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金庸笑傲中华传奇，文化符号凝聚全球华人。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逝世，金庸的作品是一道心灵桥梁，凝聚全球华人社会，冲破意识形态的围墙，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演绎文化中华的传奇。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蒋经国，无论是支持香港战中的吴霭仪还是反对战中的叶刘淑仪，也无论是台湾独派赖清德或者是统派马英九，都爱读金庸的小说。金庸作品成为两岸三地及新加坡的教科书课文，让被政治理念和地理距离所分割的全球华人找到一个共同的文化平台，分享中华民族的软实力。
金庸作品近些年有哪些新的动向吗？
今年二月下旬，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最新的英译本面世，由英国麦克莱霍斯出版社面向全球发行，由安娜霍姆伍德翻译的《射雕英雄传》第一卷《英雄诞生》引起西方读者浓烈兴趣。这部在华人世界风靡了数十年的经典武侠小说首次征战西方图书市场，上市两个月便已连续加印七次。出版商用华文文学的魔戒来形容《射雕英雄传》，《纽约客》杂志则形容它的文化影响力犹如《哈利波特》和《星际大战》的综合。
除了英文之外，金庸作品还在哪些外语市场受到关注呢？
日本是世界上翻译出版金庸武侠小说最多最全的国家。金庸创作的武侠小说在日本流行，主要得益于德间文库出版社。1996年4月，金庸亲临日本，与德间文库社长德间康快签约，由此德间文库买下了金庸作品日译本独家出版的全部版权。随后由早稻田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冈崎由美带领一批汉学家进行翻译。德间文库从1996年出版第一部日文版金庸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到2011年的《鹿鼎记》，一共出版了13部金庸的武侠小说。
除了文学之外，金庸还有哪些备受瞩目的行动？
金庸与台湾素有渊源。1973年春天，他曾经应中华民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台湾，并与当时即将接班的行政院长蒋经国见面会谈。由于两岸关系敏感，金庸当时是以《明报》记者的身份访台，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那也是他的首度台湾行。在会见蒋经国时，金庸问到很多尖锐而且敏感的问题，包括两岸和谈、台独等，而当时蒋经国都做了详细的解说。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周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开打贸易战，并且对日本施加贸易压力，意外的成为中日化对抗为协调的催化剂。时隔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与习近平握手言和，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可以牵制美国单边主义霸权，推动货币互换和自由贸易。期间安倍邀请习近平访日，并出席东京奥运会开幕式。
好的，那就谢谢夏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44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星期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美国国会中期选举11月6日即将举行，将对国会众院全部435议席和参议院1/3议席进行选举。 被视为是对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治格局的一次洗牌，也是对特朗普两年执政的一次大考。旅美中国学者王军涛博士接受本台电话专访，谈他对此次选举的观察。请听本台对王军涛先生的专访。
其实美国中期选举呢，在选举中相对来说是不那么重要，但是呢，这次的选举呢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在美国的上一次总统大选的时候选出了一个另类总统。这个另类总统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在两党政治中间呢他是一个另类，而且他对于整个美国的政治中间他都是一个另类，他没有过从政经验，他的政治主张呢几乎违背所有比较成熟的政治家的看法，他在竞选中的一些不合常规的一些举动也是深深刺激的美国人，他所提出来的在选举中提出的一些竞选的纲领也是呢这个极大的震撼了美国人和世界。所以呢在两年后呢这次中期选举之所以重要呢，人被看作是一个检验吧，就是检验这位总统呢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他的目标，他被美国人民所接受。因为呢在他那次那年的选举时候呢，共和党赢得了参众两院，不光是他赢得了总统权，也在共和党赢得了参众两院，还有些人说呢多少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乖张举动吧，拉动了共和党的选情上升。所以呢大家想看看这两年如果要是说比如说众院他丢掉了，参院是丢不掉的，众院如果丢掉的话，那是不是就表示美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不接受他的看法。
到目前为止您所感受到的选民的热情怎么样的？
我是在纽约，这个选情还比较高，因为川普总统有一个特点，就川普总统其实他的支持基本盘面其实并不是那么大，不是像他当选那么大，就是有一个参考数字，就是当时在这个川普总统赢希拉里的时候呢，虽然他赢了希拉里，但他的票数呢还不如当时在奥巴马总统狂胜罗姆尼的时候，还不如罗姆尼的票数多。从这角度看，其实民调呢当时都是准确的，但是呢因为呢民主党的选民有个特点，就是他们很多是弱势群体，他们的文化水平啊政治的这种成熟程度比较低，所以他们一般来讲有人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支持民主党的政纲，但他不去投票，就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说从选票的绝对数量上看，好像川普总统并没有改变共和党情况，但是呢民主党的投票人数大大的降低。那这样的话，所以才有一个奥巴马有句话说，如果假如说我继续竞选的话，那我可以胜川普，川普好像这次也没有说什么。但是呢今年呢这次选举呢有些不同，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川普总统因为当时有个特点，他能够把他的选民的热情极大的调动起来，就是支持川普总统的一般都会去投票，别的呢总统候选人呢就是即使我支持你的政纲，但我不会去投票，没有这个热情。你刚才问到说现在美国选民热情怎么样，共和党的选民的热情依然非常高，因为这个共和党呢就我刚才讲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实际上是他很多是他个人支持者，那么中间呢有些是共和党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呢他们之所以现在热情也比较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呢他们始终是认为呢在奥巴马总统期间呢就美国的很多东西已经被毁掉了，被这个政治正确，被一些这个左的东西，所以他们想挽救这个东西，抵制这个东西，所以他们都要出来投票。另一方面，我刚才讲，其实在这个上一次总统大选两年前之后呢，这个川普总统当选，实际上很大程度因为民主党的支持者不投票。那么由于川普总统这两年的一些做法呢，确实呢，比如像这个医疗啊等等一些做法呢，确实对共和党的这些选民的实际的利益呢伤害比较大。那么他们呢可能是要出来投票。你问我呢我感觉怎么样，因为我在纽约州这个地方待，你知道纽约州历来是一个特别纽约市历来这个政治热情比较高的地方，精英比较集中，其实我在这感觉的政治上的氛围一直还是比较重的，但是在一些边缘，主要看一些就比较边缘的这些地方，那么那些地方的呢这个选民的热情会怎么样，这个呢我还没有一个直观感受，不过我有一个本能的感觉，就是当这些选民他们在这两年中觉得实际利益遭到伤害的时候，他们可能比上次可能会有更高的投票率。
那就您看这次选举啊主导性的关注点有哪些呢？
我是在美国社会，我的观察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在美国社会待的还是一是偏重于中国人的群体，本来我是可以在主流社会中多做一些，但是因为我现在主要从事民主运动嘛，主要是在华人社区中从事活动。第二呢，就是我本人呢，因为这个在美国社会，由于我的特殊来源呢，我跟主流社会呢接触多一点。但从我的观察来看呢，美国的其实社会是个多元社会，就是说它是不同的群体关心的问题不一样。这个因为你们在海外看更多是美国的一些大媒体的 看法，讨论的是什么东西。其实你真的进了美国，你会发现他智库讨论的，智库是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圈，国会啊、白宫啊、国务院呐、啊，还有像美国的大的利益集团呐、啊，他的政客、他的政党啊，实际上他们主要智库实际上是讨论是他们关心的话题，你就会发现跟媒体讨论不一样。那么再看美国老百姓呢，你会发现美国老百姓，比如说我在新泽西州的时候，就看到选民选州长、州议员和他选总统和选国家的联邦议员就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些国家职权范围不一样的国家决策的一个政策呢，他们对不同层面的政策呢，他们的看法实际上是并不是跟政党一致的。比如一个共和党，他在州长的州层面的看法呢，可能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但是在联邦层面上就不一样。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美国的议题呢是一个多元的，每个阶层、每个大的利益集团、每个大的专业性的群体都试图想在大选或者选举时候把自己的话题打进关注点，但是实际上他的选民的关注呢，在不同层面关注问题不一样。选民们关心的问题呢，也很现实的问题，比如像美国的移民政策、外贸政策等等，因为不同人关心不同的问题，那么其实讨论美国大选有不同讨论的角去看它。那么站在一个我所关，我因为我现在来自一个华人群体，那我比较关心的问题其实就是三个问题，其他问题我也关心，但是我比较关心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将来在整个国际体系中到底要处在什么位置上。我们知道美国在二次大战以后呢，一直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领导者，其实即使在冷战时期他也是全球经济等等各方面的领导者，冷战后他更是一个唯一的一个领导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呢对华的政策，包括对华周边的一些地区安全啊等等，包括它跟中国贸易的这方面的一个它的话题是什么样的，它的政策会怎么样。第三个就是它的移民政策，更广泛看还包括对移民、新移民群体的福利啊等等，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关注到我所来自的这样一个群体的利益问题或者他们的一些讨论关注的问题。但是呢，更广泛的议题来看的话，其实美国大选中争论的话题差不多，我觉得都是川普总统制造出来的。它会使得美国社会呢，对于这样一些议题的看法会向两极分化。比如像有几个问题，就是像对外的问题，就是包括美国在世界上要承担多少责任，美国怎么去承担它的责任的问题。原来呢，川普总统呢，他在竞选前头他说美国第一，明确说美国要放弃自己的国际责任，这个又花钱又花力又不讨好，又还叫别人骂。但是我觉得现在川普总统更不是这样的了。川普总统现在态度就说呢，通过一系列的双边关系搭建起一个新的结构，一个国际社会的结构，而这个结构中美国处在一个领导地位，而且呢这个国际结构好像更符合美国社会和西方革命会倡导的一些规则，不再迁就，不再用各种理由啊去迁就和照顾那些和这些规则不一样的利益群体的要求。那么还有就是在国际一些大的国际组织，美国明确就是要求能够按照一些简单明了透明而且公平的规则进行管理，如果不能这么管理，美国就退出来。这样的话就是他在用他的用美国社会的一些准则重塑这个关系结构，而不是放弃美国的领导地位。而这个呢，我觉得在对外方面，川普总统可能更多的赢得了很多美国的选民的支持，特别包括原来激烈反对他，比如我们的举对华贸易战，这个很多人原来激烈的反对他，原来就说这场战争一旦起来就会极大的伤害美国利益，会损毁整个国际贸易系统全球化的这个系统。但是这个贸易战真打起来，人们发现好像没有出现这样大的负面结果，相反呢，确确实实呢，中国也不像最初想的那么强大，而是呢确实呢在很多方面，而且在这个背景下呢，美国和一系列的国家迅速缔结了这个贸易上的协定，重新界定了一个新的，你可以看出一个新的国际贸易体系呢正在形成，而这个体系呢更好的体现了就是国际社会贸易的一些公平啊、透明啊、还有平等啊等等一些规则，并没有说双方要进行贸易保护，比如相反呢是要公平的拆除这些贸易壁垒，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美国国内你看移民政策，这是一个激化美国内部矛盾的，就是这也是呢前两天媒体讨论多。其实实际上美国社会的很多群体，特别是民主党的群体，很关心这个问题。那这些事情呢，当然川普总统就激怒了他们，实际上是不太符合他们的愿望。那总之呢，我觉得就是说谈论美国大选呢，有用一种比较单一的这种眼光去看是比较危险的事情，因为它确实是议题来源多元。而且川普总统现在的政策所带来的结果的效果呢，在不同议题上是不一样的。
您观察在这次选举之后，中美贸易战是否局势可以出现一个变化，或者出现一个更加明朗的一个变化？
其实我觉得北京呢一定要明白，从最近川普总统把中美中间的一个紧张关系根源挑明之后，北京应该看到支持他的呢其实只有商界，只有商界支持他。而川普总统挑开之后呢，因为中美关系没有像原来想的变得这么坏，中国反应其实不是那么强烈，另一方面呢也没有出现对美国经济的灾难性影响。相反呢，美国在这个压力下，美国和其他国家缔结了这个商业条约之后，美国现在越来越处在国际上更有利的地位。应该说川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呢，在美国赢得了更多人的支持。现在除了少数的经济学家和那什么之外，专业的力量之外，商界现在也不太敢说话，即使不支持他也不敢说。而再一个，商界已经发现了，因为毕竟一个公平的中美贸易规则对商界其实比现在更有利，只是因为呢他们都担心呢这个短期的损毁，因为商业公司老板要对当年的利润利好要负责嘛，所以但是他现在已经发现了当年的利好损失不大，同时另一方面呢这个长期的，如果这个规则一旦真的变成了公平的话，他们的长期的好处会更多一点。首先商界现在也对中国不是那么支持，那就是说呢其实中期选举不管是谁当选，众院不管是不是在共和党手里，其实川普总统都还在这方面能拿到足够的支持继续维持他的对华政策。特别我要说呢，就其实在最近的一些议题表决上，你看出来在对华政策上美国的是罕见的多数，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问题上在川普总统对华摊牌政策上，他现在是美国这个整个的共识，而不是川普总统个人的想法了已经。特别是还要说呢，一般呢民主党呢实际上更强调的是这个对美国国内的利益集团的保护，特别像弱势群体保护，就更符合川普总统说的美国的第一啊，像照顾美国的劳工啊、就业机会啊，要让美国的企业留在美国国内啊等等。民主党更倾向于就是民主党共和如果在众院拿到多数，他只会加强对川普总统这方面的支持，他不会削弱这个支持。
听众朋友，以上专题旅美学者王军涛谈美国中期选举，由林兰采播，感谢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Parlez-vous Paris?
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Waouh, super.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Parimal, je suis népalais. Une chose qui m'intéresse beaucoup de la culture française, c'est le fromage. D'où vient cette culture de fromage? Comment manger des fromages? Et je voudrais bien en savoir plus sur ça.
巴黎曼勒是来自尼泊尔的留学生，我此刻与他正在巴黎五区一家乳品专卖店，店老板 Bertrand 是奶酪经销商 Le Fromager， 他将请我们品尝不同种类的法国奶酪。
Bonjour madame, un crottin pour madame, crémeux, un peu sec.
您听清这三种奶酪的名称了吗？ Un crottin, un reblochon et un valancé.
Je dois en avoir un, celui qui est ici, là. Sera entre deux demi-sec.
这位顾客知道要什么样的奶酪，软膏的，不软不硬的，硬膏的， crémeux, entre deux, sec.
Ça nous fera 32-30, s'il vous plaît, madame. Au revoir, à bientôt.Monsieur, la crème fraîche?
Oui.
Voilà, les 250 grammes. Ce sera tout?
C'est tout.
Du concentré de bonheur.
Oui, bon, monsieur.
2 euros, 39 euros, 可以买到250克鲜奶油 crème fraîche. 对于产自诺曼底的品牌 concentré de bonheur, 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Eh bien, je vous souhaite une agréable fin de journée, monsieur.
Merci, bon week-end.
Merci, de même.
轮到我们了。巴黎曼勒想提几个有关品尝奶酪的问题。
Alors, justement, pour couper ces fromages, j'imagine qu'il y a une façon de faire.
Oui, tous les types de fromages ont une façon d'être coupés.
Ok.
Pour toujours en fait avoir une certaine répartition de la croûte, parce que vous allez toujours avoir un goût un peu différent sur les extrémités de votre fromage par rapport au cœur.
Okay.
Toujours.
切奶酪是有讲究的，要切得恰到好处，让人既能吃到奶酪外皮 la croûte， 也能吃到囊心 le cœur， 因为囊心与外皮的味道因成熟度的差异会不大一样。
Par exemple, le brie, comment couper?
Alors le brie, par exemple, il ne faudra jamais quelque chose qui ne se fait pas, mais que l'on voit souvent,
okay.
couper la pointe.
Ah, c'est normalement ce que je fais. Mais...
Et voilà. Non, parce que okay. le problème, c'est que la dernière personne, elle va se retrouver avec juste la croûte.
Ah, 原来我还不知道, 比如布里奶酪是不可以从囊心横刀切的, 否则最后给别人剩下的只有奶酪皮了。
Et justement pour
le cœur des poisses.
Le cœur des poisses.
Tout ce qui va être crémeux dans les styles camembert, les époisses, les choses comme ça à pâte molle,
oui.
souvent on coupe la moitié et ensuite on fait des quartiers, tout simplement.
切花皮软膏奶酪 à pâte molle, 如 camembert, 最佳切法是四分法 en quartier.
Et une dernière chose, sur les comtés, on ne mange pas la croûte. Les pâtes cuites, on évite.
Mais pourquoi ça?
Parce que c'est très salé.
大多数奶酪皮是可以吃的，除了硬膏成熟奶酪 à pâte cuite， 如孔泰干奶酪 le comté， 因为它的皮太咸了。
OK， et est-ce qu'il y a une certaine façon de commencer à manger ?
Toujours. Parce qu'en fait, un principe tout simple à prendre en compte, c'est commencer par le plus léger, le plus doux.
再有，品尝奶酪是有先后次序的，要先吃口味最柔和清淡的 les plus doux， 最后吃口味浓重的 les plus forts。
Par exemple, là, ça serait plus le brie. Ensuite, il faudrait que vous alliez sur le chèvre. Ensuite, sur le bleu, et vous pouvez finir par les poisses.
Ah, okay.
Toujours monter en puissance. C'est la règle principale dans les plateaux de fromage.
按这个原则，我们的品尝顺序应该是布里、山羊、蓝纹，最后是伊伯斯干奶酪。
Et je ne savais pas comment conserver. Au frigo, c'est ce que je fais normalement, oui. ou à l'extérieur?
Nous, ce qu'on préconise toujours, de sortir les fromages au moins une heure avant. Pour avoir tous les arômes du fromage, il faut qu'il soit à température. Une exception, le bleu. Le bleu, on le sort au dernier moment.
Ok.
奶酪可以储存在冰箱里，食用前一小时拿出来。蓝纹奶酪可以即取即食。
En fait, vous avez un fromage fort?
Alors, par exemple, dans les fromages très forts, les boulettes d'Avene, c'est fait à base de maroilles. Très odorant et en bouche, c'est assez prenant.
Ok.
有些奶酪的确口味很重，比如科西嘉奶酪或阿维纳奶酪球 Boulette d'Avene. 那么到底有没有辣味奶酪呢？
Est-ce qu'il y a aussi des fromages piquants?
Piquants.
Épicés?
Épicés, voilà.
Épicés, on a nos spécialités où on les met avec du piment d'Espelette, des choses comme ça, mais normalement, un fromage bien affiné n'est pas piquant.
Okay.
真抱歉，没有辣味奶酪这个品种。不过有些奶酪，比如阿维纳奶酪球，上面有时会撒些红辣椒。
Alors, prenons quelque chose un peu fort. C'était lequel? Voilà, la boulette d'Avene. Voilà, Jean, je prends un peu de ça.
Je peux vous en faire une moitié si vous voulez.
Ok.
Voilà.
Ok, merci beaucoup.
C'est bon?
Bertrand, merci beaucoup.
Bah de rien.
Au revoir.
Je vous souhaite une excellente fin de journée.
Bonne journée.
Merci.
法国海外省新加里多尼亚为明天是否独立公投最后准备就绪。法国天主教主教打破禁区与沉默首次举行信众座谈会，邀请性侵受害者与会。法国总理菲利普继续访问越南，行程今天继续。美国中期选举倒计时，共和民主都冲刺。特朗普和欧帆船危险大，中美贸易战对华贸易账单或为起草。特朗普贸易好协议升质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周二审议中国人权新疆问题，更受聚焦。拉美生子已成为一项产业。 美国现有出生地公民儿童，中国不差钱吗？从大撒币到上门锁币，有绿否？被孔令林强国的英国保守党人权活动家，我不是反华人士。特席一动画，港股飙升逾千点，创十年来单日最大升值。人民日报：逞林郑填海工程，民主的派议员反驳官媒，何不食肉糜？一手捧红李小龙、成龙的电影人邹文怀病逝，享年91岁。 听众朋友们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ius 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也在节目最后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